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在我们今天擘饼的主日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在擘饼传递饼杯的时候，我们唱的这一首诗歌《我每思念十字宝架》，它的作者名字叫 Isaac Watt， 我们应该不陌生。他是18世纪多产的一位诗歌的作家，他总共写了大概600多首的诗歌，包括在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唱的 Joy to the World， 普世欢腾。他是当时在英国宗教改革的时候非国家教会的一个牧师，在1707年的时候，在一次他准备带领擘饼纪念聚会的时候，心中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大爱感动，而写下了这一首诗歌。他原来的名字叫做 Crucifixion to the World by the Cross of Christ，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加拉太书14节当中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因这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可不可以请同工再把我们刚才这个诗歌在歌词放出来。其实这个歌词我去找的时候，原来是有5节的，我们已经预备好要唱5节，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们第5节还是没有出来。不过我们再来看哈，第5节我会在这边念，请大家仔细的听我来念，我很快来念一遍。我每思念那十字宝架，并主如何在上悬挂，我就不禁魂忘身家，鄙视从前所有的骄傲，愿主敬我别有所夸，除了基督十字架，前所真爱虚空荣华，今为他血情愿丢下，看从他头他脚他手幽情慈爱或血而流，哪有爱幽如此相构，荆棘编成如此的冕流，看他全身，其实这有第4节在这个地方我们忘了打出来，看他全身满披水雪，如同穿上朱红衣饰，因此我与世界断绝，世界向我也向已死，假如世界都归我有，尽献我主能觉不够，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我们看这个歌词，我们听了，我再念一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刚才加拉太书所读的那一句话，其实就是 Isaac Watt 他引用那一句话，用白话把它放在他的诗歌里面，同时加上一些很显然是 Isaac Watt 个人对于基督十字架救恩当中的一个回应。如此的爱深厚奇妙，当得我心我命所有。我今天也想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勉励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能够像 Isaac Watt， 也希望能够像 Isaac Watt 一样，这篇诗歌所说的，除了基督的十字架我别无所夸，因此我与世界断绝，世界向我也向已死。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最主要的是要告诉信徒，人得救不是依靠任何的行为，乃是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舍身流血，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守割礼与否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就是哥林多书的加拉太书信最后结语的时候，保罗5次提到割礼， 五次提到十字架，就是要强调十字架是人得救的根源。割礼与否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割礼是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的一个记号，后来这个割礼被列入了犹太人的律法的当中，犹太人渐渐的把这个身体上的割礼看作是神子民的一个记号。后来这个割礼就成为好像是犹太人跟神的关系，神所拣选的子民，你必须要这个记号才能真正算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会称外邦人说是未受割礼的人，也因此认为在旧约的当中，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将要来临的应许，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受过割礼的，进入犹太教当中的犹太人才有份的。所以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仍然有犹太人信主之后依然认为说外邦人必须要先接受割礼，在肉身上面跟亚伯拉罕有份，换句话说必须先加入犹太教才能够真正的承受基督称义的之恩，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是犹太人，是犹太教，跟神已经有立约关系，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关系的，但这后裔才可能承受这个救恩。这个观念不合救恩的道理，完全是犹太人传统的观念。所以保罗极力为此争辩，不只是一个仪式的问题，而是根本关系到神救赎的核心的问题。因为如果外邦人必须先受割礼，这就否定的根本否定的救恩的根本的一个原理，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 period。 也许我们读到这个谈这个说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基督的教会应该不会有为这个割礼的问题，可不可以因为割礼必须要有割礼才能得救的问题。不过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今天教会仍然有可能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恩典的这一方面，救恩救赎的真理的这方面，仍然会想到说还需要加上一切的东西才能够得救。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这边有敬礼，我们为18位弟兄姐妹们施浸，当中有一对年老的伯父母们，因为身体的关系，我们给他施行点水礼。就有人讲了，点水礼不算数，点水礼不算数，必须要是敬礼，敬礼才算数。在教会历史当中，曾经确实有这样的，你必须要在某某教会，比如说圣彼得教堂里面，圣彼得所传续下来的教会里面，在那边受洗才算是得救的。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教派，有长老会，有浸信会，有寻道会，有路德宗，有改革宗，有贵格宗，有我们洛格教会的地方教会。有人就坚持说你必须要属于加尔文的改革宗才能够得救，你如果是亚米念的寻道会，你就是麦族的犹大，你就没有得救。我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教会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我是属于加尔文的，我是属于亚米念的，他们吵闹吵到一个程度，大打出手，彼此称对方是魔鬼，是麦族的犹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保罗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读的12节这个地方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个地方一个人接受的割礼，从外表上面应该是不会被看出来的，是吗？因为有衣服遮体，大概不会有人去炫耀说你看我受的割礼。所以在十二节这个地方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的意思，应该是指那些主张必须要接受割礼才能得救的人。当有人照着他们的劝告而去接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就会引以为傲说，你看他听了我们的劝告，你看我劝说了他，他接受了。我觉得我很有光彩，到处去宣扬说，因为我如此的劝说他，愿意接受割礼，就像十三节这边所说的，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并不是要人家得救，而是要高抬自己。你说这不可思议是吧？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就好像今天我们会听到基督徒如此的见证说，因为我为某人祷告了许久，我经常进食流泪为他祷告，后来我劝他，我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如今他终于听我的劝告，要接受耶稣基督，而且要接受洗礼。感谢赞美主。感谢谁呀？我们其实都可能有意无意的会自我膨胀，我们用人情的压力各种的方式怂恿人信主，为的是什么？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看啊，我一呼召的时候多少人举手决志。2008年5月12号来自中国的大概都知道，在中国四川汶川那个地方发生了大地震，有许许多多福音机构，有许许多多的信徒，有许许多多的教会，一时之间就涌向四川这个地方。赈灾带了许多的补给品，带了许多的传单去那个地方传福音。我认识的有这么一个团队，他们不是带传单，他们带了很多的钱，100块100块的人民币在那个地方。每碰到一个灾民，就给他说，我给你100块，你在我这个单上签说你要成为基督徒。然后回去报账说，你看我去灾区带领了多少人信主。有时候我们会高抬某些人，我们会高抬教会说，这个某某教会某某人，所以这一个人得救了。有一次我在外地到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负责人说，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一个弟兄一个信徒谈话辅导他，因为他很久没有来教会的，而且听说他在外面来批评论断这个教会。我说好，我可以跟他谈，他在哪里？不过我要先问说，你觉得这一个弟兄这个信徒真的信主了吗？他真的重生了吗？他说我想应该是信的。我说你怎么这么确定？他说他几年前去了美国，在美国西岸加州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华人教会，这个华人教会那边举办一个很大的布道会，而且这个很大的布道会邀请的是在美国东部一个相当有名的叫做洛哥教会。他不晓得我是洛哥教会来的，他的讲员在那边讲。我们这个弟兄这个讲员呼召的时候，他举手决志的，而且听说这个讲员还为他按手祷告呢，所以他应该是得救的。我们也听过某某人在葛培里布道会博士的布道会信主，在唐崇仁牧师的布道会信主，我是在洛哥教会受洗的，我是某某牧师某某长老联合起来为我施洗的。 我是属于改革中正统的教会。反正这些都是借着人的作为外表的行为的仪式 bypass 十字架耶稣基督唯一单单救恩的根源，要得到神的救恩，而不是单单的高举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在这个地方十四节说，但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单单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另外有一个原因使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在当时保罗所处的一个环境，他说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跟当时保罗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统辖政策有关。罗马帝国规定在其辖区之内除了犹太教，其他的都被视为非法的宗教，如果犹太教之外还有其他的宗教是非法的。所以有些犹太的基督徒极力主张外邦的信徒要接受割礼，就是要避免罗马政权罗马帝国认为他们是一个新的宗教信仰而来逼迫他们。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开始罗马帝国来逼迫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只是犹太教来逼迫基督徒。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外邦人犹太的信徒犹太教这些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为了避免罗马帝国的逼迫，也避免犹太教对他们产生的骚扰，他们就要求信徒要接受割礼。但是保罗不认为这样子，他强调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外表上的装饰敷衍了事，而是必须有实际的行动，在生活上面付之实际的行动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在十三节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人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也就是说他这边强调说受割礼或是那些已经被游说去接受割礼的，他们不过是外表上有个记号，在他们外表的行为他们生活的行为上面其实根本没有遵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行。所以在使徒保罗的眼光的当中，他们这样的动作行为是虚伪的信仰的态度，跟实际信仰的见证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十五节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要做新造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遵守某些的礼仪律法的仪式，这些没办法使人得救，也没办法使人成为新造的人。主耶稣基督曾经很严厉的责骂那一些要靠外表仪式律法礼节的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就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要单单以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我们不必要怕为十字架这样的救恩我们受逼迫，我们不必要怕去讲罪，我们不必要怕去得罪罪人，我们必须要讲这个，我们不必要在福音上面加上一些的糖衣，就好像今天有人在讲说不是因信称义，是因爱称义。我们应该单单的高举耶稣基督，如此就能够如保罗接着说的，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信徒教会 仍然会以肉体来夸口，我们会今世的地位、今世的学问、财富、特长等来夸口。如果我们要这样夸口的时候，保罗是第一位可以这样夸口的，大有学问的人，伟大的宣教士，伟大的神学家，带领了多少人信主，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严格遵守律法的人，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曾经有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保罗却不以自己这些的他的成就他所拥有的夸口，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世界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也这么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会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世界一切的引诱、诱惑、虚荣、财富、名利、地位都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了。然而今天的教会很可能还有世界在我们里面，很可能我们还是以名利地位，看重人的名利，看重地位，看重一个人的身份。在十九世纪神重用的一个布道家叫做 D.L. 穆迪，他建立了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到今天还存在。他是一个传福音相当有负担的人，信主之后没有多久，他就特别对年轻的这些孩子们有负担，他就会到街上流浪街头的孩子都把他叫在一起传福音给他们。后来这些孩子信主了，他要把他带到一个教会，在 Boston 那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上流人士的教会，已经存在25年，建立了25年。他就把这批孩子主日带到教会之后，这些人一看怎么一大堆，这孩子们这个穿着也是乱七八糟的，头发也乱七八糟的，就有一点不满，对穆迪就有一点偏见。后来穆迪想要加入这个教会，他希望在教会的当中可以有一些栽培这些年轻人的一个地方。他们就跟他讲说，你要加入这个教会，你必须回去祷告一个月，祷告一个月看看神怎么告诉你的，耶稣基督怎么告诉你的。其实这是一个借口，他并不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这个教会。穆迪真的就回去了，一个月之后居然又回来了。就教会的人说，你怎么样，你祷告了没有？他说，有，我祷告了一个月。那耶稣怎么告诉你？好，耶稣告诉我，穆迪，你不要停止，你继续的要坚忍忍耐的继续申请要进去这个教会，因为在过去25年我一直想要进入这个教会，进不来。所以这是相当讽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还有世界在我们里面？世界怎么来看我们？保罗接着说，最有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世界对世界，从世界来看保罗，保罗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世界看保罗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他不会再随从他们的恶俗的，不可能再成为他的伙伴，是一个已经失去的朋友的。换句话说，保罗对这世界的各种虚荣、享乐、美名、财色不再理会，也没有任何的留余地的地方。这个世界看保罗是已经死了，认为是应当除掉的渣滓。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这么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主耶稣基督也教导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必须要跟随耶稣基督，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于世人来说会觉得我们这个人疯了，但保罗的经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耶稣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上个主任马长老在这边已经讲了这一篇的信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在思想，到底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一种感受是什么？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到底我们怎么来经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有这么一个真实有一个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呢？其实有的，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位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而且这一位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定会跟他见面。我想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被钉在那边的时候，两个强盗当中的一个。我们试想，与耶稣同定的那位强盗，当他被挂在那边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将要结束了。他转眼望向那流着鲜血也将要死亡的耶稣，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任性已经足够了。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当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就会像那位强盗一样，不会再对世界上有任何的留恋，也不会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指指点点。他所渴望的就是天国。有一首诗歌大家一定都会唱，也很喜欢，他的副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会唱吗？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我认识一位曾经是吸毒的，他现在已经是弟兄，而且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曾经不仅是吸毒，他是一个毒枭，换句话说，他是个贩卖毒品，这个毒品交易网背后的操纵的老大。那一天他听到了福音，他信了耶稣基督，也借着福音戒毒，成为新造的人。他就不再吸毒，不再从事毒品的交易，他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耶稣基督，献给服侍教会。他说他的这一些以前的这些朋友们还不时的来敲门来找他，这个老大说，我们不能没有你，要劝他回去。他就告诉他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是高举十字架救恩的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十四节有三次提到钉十字架。第一次是基督被钉十字架， 他的牺牲拯救了我们。第二个是我们因这个十字架，我们会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以前的吸引我们的属世的这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第三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有老我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从此就不再对世界的诱惑有所反应。我们是否能够像保罗所说的，真心的像保罗所说的，也确实保罗也活出来这样子，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位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何等大的一个救恩！福音本是你自己的大能，只是因为十字架上曾经舍身流血也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所成就的这些事情，这产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主要但愿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个饼杯纪念你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被勉励被提醒，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